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21号星期晚间8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3月22号星期二的早间8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正在古巴访问。奥巴马在同古巴的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会面了之后，双方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或者说是同记者的见面会。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他说肯定会被解除的，只是不知道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奥巴马总统还表示，美国和古巴两国关系的改善，在他卸任之后还会继续进行下去。而古巴的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的一名记者问到了古巴境内的政治犯的问题。卡斯特罗明显的有些恼怒，并且表示古巴境内没有政治犯，而且呢要求记者提供一个政治犯的名单，而且还说如果真是有政治犯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在此之前，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史密斯做出向各大媒体提供了一个被古巴政府囚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上面有51个人。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还称这51个人是被遗忘了的51个人。另一方面，在星期，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还有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俄亥俄州长卡西奇都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就是说以色列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期间提到了他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以及美国和中东地区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期间，川普表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一个民主国家。川普还说，我虽然是政坛上的新手，但是呢，在支持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上，并不是一个新人。川普的讲话，川普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讲话，受到密切的关注。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川普之前曾发表了一些让支持以色列的人感到担忧的一些言论。除了川普之前有关被认为是持有种族主义的一些言论之外，他还曾表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当中，他将持中立的立场。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以色列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的讲话当中说，过去几年里，他以参议员的身份曾经3度去到以色列访问。在此之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说他坚定的要维护以色列。星期的时候，美国军方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军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一个全部由美方人员组成的一个基地，目前有不到200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被部署到了那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齐永明，在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在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因海洋权争端紧张之际，印度尼西亚星期一抗议他所说的中国海洋船在靠近南中海争议水域的一个地区入侵印尼领海。人权组织敦促德国总统关注中国人权及高于个案。香港对学生提供教育要正面看待中国大陆的内容在香港引起争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头号通缉恐怖嫌疑犯萨拉赫·阿布德萨拉姆的辩护律师表示，他将起诉法国检察官透露与调查有关的机密信息。律师斯文·玛丽告诉比利时国家广播电台 RTBF 说，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莫林斯举行的记者会的部分内容侵犯了司法机密。上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上，莫林斯宣读了阿布德萨拉姆陈述的一段话。这段话说，他原本计划在一座足球场外引爆自己，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玛丽律师星期六说，他的当事人正在与比利时警方合作，但是将奋力争取不被引渡回法国。国际刑警组织敦促相关国家政府在本国界边界保持格外的警惕，表示阿布德萨拉姆的共案同谋可能会试图逃离欧洲。美国副总统拜登试图说服一个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成员，使其相信伊朗远未达到发展核武器的水平。拜登星期天在华盛顿出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会议时说，同一年前相比，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要远得多了。拜登对该委员会的活动人士们说，美国就像鹰那样监视着伊朗。拜登还敦促以色列就以巴两国方案进行谈判，以使中东地区走出困境。拜登表示，他认为以色列要保障作为一个犹太和民主国家的未来和安全，两国方案是唯一的途径。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定居点扩建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将来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因海洋权和领土主权纷争而关系紧张之际，印度尼西亚星期一抗议他所说的中国海警船在靠近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一个地区侵入印尼领海。印尼说，印尼刚在过去的周末试图扣押在纳土纳群岛海非法捕鱼的一艘中国船只，但被中国海警船阻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尼方面拘留了中国的八名船员，但由于中国海警船的阻止，印尼没有能够扣押中国的船只。印尼外长就此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们要强烈抗议并提交包含下列信息的照会。首先，中国海警在经济专属区和领海内侵犯了印尼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在去年11月曾经表示，中方对纳土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没有异议。中国海警船这个周末的举动令印尼再度警觉起来。
中国海警对印尼的其他侵犯包括了侵犯印尼领海主权。印尼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做出澄清。我也在早些时候的会晤中强调，在良好的双边关系中必须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那艘中国拖网船是在传统的中国捕鱼区进行正常的活动，要求印尼释放中国渔民。 VOA 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我们关注朝鲜半岛的消息。朝鲜指称美韩试图推翻其领导人，便加强了展示武力的宣传攻势。中国敦促朝鲜不要做违反安理会的决议的事情，同时表示反对任何有可能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的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云与美国国务院制裁政策协调员弗里德星期一在韩国外交部举行高层会晤，商讨如何实施对朝鲜的新制裁。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城稍后加入会谈，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以及加大对平壤的压力等等。与此同时，韩国军方称朝鲜星期一从咸兴市以北地区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4枚短程导弹，飞行约200公里之后坠入日本海，此举明显是在对抗美韩联合军演。此外，朝鲜国家电视台还播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朝鲜人民军登陆与反登陆演习的图像，包括东海舰队在内的朝鲜海陆空三军参加了这次演习。韩国媒体估计，这次演习是在上周四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关键决断结束时进行的，代号为遥鹰的美韩联合军演将持续到4月30号。在朝鲜发射短程导弹后，中国政府星期一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表示关注。
我们很关切当前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我们希望呢朝方不要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呢有关的各方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采取加剧对立和紧张的行为。
针对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和火箭发射，联合国安理会3月初投票通过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韩国3月8号宣布，对涉嫌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联的40个个人和30个实体实施制裁措施，并禁止180天内停靠过朝鲜港口的船只入境韩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3月15号签署行政令，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中国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任何国家进行单边制裁，并提出在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的情况下，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举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关于国防预算的听证会上，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的国防开支水平应该保障应对美国面临的众多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
Russia, China, Iran, and North Korea.
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继续投资军事力量来削弱我们的竞争力。他们还通过带有军事层面的竞争来推动他们的利益。这些行动还够不上传统意义的军事冲突，也不足以用传统的军事方式来回应。这些例子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敌意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挑战反映了大国之间重返区域实力之争，一个是在欧洲，另一个是在亚太。他说
Where China is rising, which is fine.
中国正在崛起，这没问题，但是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在亚太，我们正在向该地区重新平衡，以维持我们过去70年来都在维系的稳定，让很多国家在这个对美国未来最为重要的地区崛起和繁荣。
卡特部长说，这些挑战主导着美国国防计划和预算。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能够遏制我们的最发达的竞争者。我们必须拥有并展现这样的能力，那就是任何人要发动与我们的冲突，必定会后悔他们这样做。在我们的预算、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战备状态和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必须而且将要为应对一个高端的敌人做好准备。
国防部长卡特说
In this context, Russia and China
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是我们最紧迫的竞争者，他们都发展并继续推动军事体系，试图威胁我们在特定领域的优势。我们看到南中国海是这种情况，克里米亚、叙利亚也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正在开发一些武器和作战方式，试图在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出回应之前就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国防部在规划和预算中抬高了他们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国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星期六在北京会见全球最大社交媒体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这引起舆论关注。但分析人士认为，从刘云山会见扎克伯格时所发表的言论当中，看不出中国网管将对脸书或者国际通用的其他社交媒体或门户网站解禁的任何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执掌中共宣传大权的刘云山会见了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的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刘云山向后者表示，中国互联网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治理之路，并希望脸书与中国互联网企业加强交流，分享经验。扎克伯格则回应道，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他愿意与中国增进了解，共同推动互联网的发展。扎克伯格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试图敲开中国的互联网大门，让中国将近7亿网民都有机会成为脸书的用户。在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周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仅从刘云山对扎克伯格发表的一番话中，看不到中国会对脸书网开一面的迹象。
我觉得没有，因为他这个讲的几点吧，第一点是讲这个四项原则，然后五点啊、观点，五个要点，这都是这个对于中国的特色，然后主要是讲的中国这个如何管理互联网，如何治理互联网。那么基本上他谈到第二点呢，就说希望这个脸书能够经常和这个中国的业界联系啊，增进互相了解啊这些，但是这里头丝毫没有看出来就说要让脸书进来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两点都是讲，第一，中国的互联网有中国的自己的特色，那么第二点讲的是这个，也就是说脸书要了解中国，增进和中国业界的联系等等，这些都没有讲到。我从这个谈话里头没有看到任何说是可以开放这个脸书进入中国的这个任何的信息。
记者在观察新浪头条、央视新闻等微博热门信息发布平台后发现，许多中国网民对脸书进入大陆市场表示期待，并不约而同地将此举同中国的互联网开放联系起来。但也有部分网民表示，已经习惯微博、微信等国内信息获取平台，对脸书并不感兴趣。周兵指出，围在防火城墙内的中国互联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这种封闭状态严重妨碍着国际交流和中国的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发展。
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局域网，它和这整个世界基本上是不连通的，它偶尔有些连通，但是都是不是在主流的这个，比如说大的这个 IT 平台上，比如说 Google 啊、Facebook 啊、Twitter 啊，像这些都是是啊，还有这个 YouTube 很重要的 ，YouTube 上面有海量的教育的和这个实物操作的信息，像这些呢都和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呢不相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的局域网，并不是世界互联网的一个部分。
今年二月中，中国出台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分析人士认为，这部新法规对希望进入中国的外国互联网企业设置了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又有两名美国参议员，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罗布·波特曼和另一位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人克里斯·莫菲推动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的目的是抗击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兹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法案称为《反制外国宣传与虚假信息法》，发起人说，这是为了改善美国对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反制，并帮助其他国家人民不受操纵。波特曼参议员在华盛顿研究机构亚特兰大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抗击他所说的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破坏稳定的海外宣传和虚假信息。
这些国家花了大笔的钱，用于先进的广播和数字媒体能力，有针对性的运动，资助外国政治运动以及其他努力，来影响关键的受众和群体。
他说，美国国会出资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自由电台的开支规模，与克里姆林宫资助的卫星电视频道今日俄罗斯和中国政府的中央电视台相比，如同小巫见大巫。波特曼还说，有必要对美国反宣传努力进行结构调整。
让人吃惊的是，目前没有一个单一的美国政府的局属或部委负责在国家级别制定、整合和协调包含整个政府的战略，来反制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
莫菲参议员看法相同。
我们议案的简单建议就是有一个伞状战略，把所有发挥作用的不同机构都聚集在一起，好让我们有一个具有协调性的战略。
推动全球变革的非营利组织 IREX 的负责人克里斯丁·洛德对与会者说，这部法案的一个关键特色是建议把资源拨给当地草根组织来反制政府宣传。
美国政府在这些辩论中并不总是最可信的声音，所以我们必须投资于那些在辩论中有可信性的人。
拟议中的法案将设立一个新的信息分析与回应中心，以协调美国政府的所有反宣传努力。美国之音卡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德国总统高克率领庞大的代表团，从3月20号起访问中国之际，人权组织希望曾是前东德民权人士的高克能够借此机会向中国领导人介绍亲身经历，关注包括维权律师和人士被关押以及酷刑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并能促成疾病缠身的中国独立媒体人高瑜赴德国治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受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担任总统近四年的高克率一个60人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首次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而随行人员中包括新上任的德国人权专员考夫勒。据悉，高克除会晤中国领导人和参加官方活动外，还计划与中国的艺术家、大学生、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宗教人士交流。有西方媒体认为，这样的安排旨在了解中国公民社会，并借机谈及人权问题。据报道，出生于前东德的高克曾被视为标志性的反共人士，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投入大量精力揭露共产政权的罪恶。因此，西方媒体普遍关注高克这次访问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走多远。法新社称，德国总统可以不受政治和经济政治的牵制，与默克尔总理完全不同，不以促进双边经贸为主。有德国媒体表示，高克需要寻找一个微妙平衡，既不损害德中合作关系，又要忠于自己的信念。有报道称，习近平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高克与习近平第一次会面就谈到过中国人权问题，不过那是闭门会谈。此次外界都关注高克能否在中国公开谈到人权，尤其是星期二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时提到人权话题。国际特赦香港分会中国研究员潘家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特赦希望高克此次明确提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包括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以及酷刑问题。他说：“
我们的一些信使也是要求他去提出像709以后一直以来被抓的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我们也特别关注酷刑方面，特别提出德国总统在访问的时候也提出要中国停止所有酷刑的情况，包括士兵工方面的。”
潘家伟还表示，国际特赦也对一些个案尤其关注，向因病获准监外执行的敢言独立媒体人高瑜要求复得就医一事，以及因在网上发表支持香港民主的言论而被当局拘捕并以煽颠罪起诉的女权人士苏昌兰。潘家伟说，
高于，我们也都在关注当中，也都希望德国总统要重点提出关于他这个案件。另外一个女性的维权人士苏昌兰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就是她在2014年10月被抓之后，到现在2016年3月份了，他的律师也很少机会能够见到他，他家人没办法见到，甚至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庭也是不清楚的。
71岁高龄的独立记者高瑜，2014年4月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遭刑拘，后被解救，同时被扣押的儿子，而被迫上央视认罪。去年4月17日被判7年，高瑜坚持无罪，提出上诉。同年11月24日被改判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获监外执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淋巴结及儿水不平衡等疾病的高瑜，出狱后因无医保和退休金，至今没有能力自费到医院治疗。目前，高瑜获得前往德国治疗的救助以及护照和签证，但几个月来就是无法得到官方的批准。高瑜代理律师曾对外表示，当局也没有拒绝，就是不做任何回应。高瑜的弟弟高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高克总统通过这次访问可以促成让高瑜复得就医一事。不过高卫表示，尽管外界都有这个期许，但他不乐观。
我们也就听说了，来说是不是可以见，我说我们可能见不到。
德国驻华大使馆有联系你们吗？
没有，没联系。反正基本我这儿没有联系，听说要联系，我说可能不行，见不到。
都有这个希望，说借着这次，
对对，
这次机会，没准能把去德国看病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我觉得挺难的，反正差不多挺难的。上回那个默克来也没解决。
据网上消息，在不久前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瑜在两名警察全程陪同下离开北京，被旅游到云南大理。高瑜在大理偶遇老朋友维权人士王立宏等人，照片显示高瑜头发全白，虽面带微笑，但比起被抓捕前明显消瘦和憔悴。高卫表示，两会闭幕后高瑜已经返回北京，外出去大理让他心情愉快了许多。据外媒报道，高瑜的律师曾表示，高瑜几个月前获释时，当局曾承诺将负担他的退休和医疗等费用，但至今没有兑现。此外，按照中国相关法规，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期间，当事人未经监管当局批准不得离开居住地，但是如果能得到当局的批准，出国并非不可以。此前已有过服刑人员保外就医期间获批出国的先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美中商贸相关的消息。美国本星期将暂时解除对中国电信设备和智能手机生产商中兴通讯的出口限制。美国商务部3月初指称，中兴通讯用一系列幌子公司向伊朗转售受到控制的产品，违反了美国出口限制法律。《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出口限制的解除是暂时的。美国官员称，中兴过去一周一直在与商务部进行积极和有建设性的讨论。中兴通讯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该公司一直以来积极配合美国所有相关机构的调查。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美国政府公布的中兴公司内部文件显示，有关与伊朗交易问题可能不仅限于一家中国公司。该文件中提到了一个被称为 F7 的中国竞争对手也有类似的做法。虽然该文件没有说明 F7 公司的真实姓名，但其描述很像是一个规模更大、更具政府敏感性的华为公司。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五，全球酒店业的巨头喜达屋集团宣布，准备接受中国安邦保险公司130亿美元的并购邀约。这将是中国迄今在美国最大的并购交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喜达屋在声明中表示，将把安邦为首的财团提出的收购提议作为优先选项。公司董事会倾向于解除之前跟万豪国际签署的收购协议。如果这项交易成功，将是中国投资者收购美国公司的最大并购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安邦的声誉。万豪表示，正就安邦的方案进行评估。如果喜达屋终止协议，则需要支付4亿美元的解约费用。安邦的新投标额为131.6亿美元，高于万豪122亿美元的出价。万豪可以在3月28号前提出新的报价，表示正在考虑各种选择。近年来，中国公司兴起在海外并购产业的热潮。据英国商业交易咨询公司 Dealogic 统计，中国买家今年不到3个月以来，在境外的支出就已经达到1020亿美元，而去年全年的总和是1060亿美元。安邦在过去18个月已经宣布了至少230亿美元的海外收购交易，其中包括去年以20亿美元并购纽约地标性的华尔道夫酒店。据报道，安邦还同意以65亿美元并购战略酒店及度假村公司。这家公司的著名资产包括首都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四季酒店和加州城郡尼古湖畔的丽思卡尔顿酒店。观察人士说，中国公司兴起海外并购潮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放缓，投资者需要寻找更好的市场。虽然美国经济也在衰退，可是相对强劲。其次，很多中国富人试图转移资金或者寻求更大的回报。美国经济政策研究网站 realitycheck.com 的创始人艾伦·唐纳尔森说，
中国富人包括个人和公司很担心中国政局的稳定，所以他们把钱投到被认为是更加安全和稳定的国家。
这些富人中很多是和中国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公司和企业。据《金融时报》报道，安邦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2004年，吴晓辉创立了安邦保险集团，他的妻子是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在吴晓辉的执掌下，安邦快速壮大，2004年注册资本为5亿元人民币。截至2015年2月底，安邦保险集团的总资产规模达到8000亿元。原美国工商业理事会研究员唐纳尔森说，
不管是否和政府官员有裙带关系，任何有足够实力在海外活动和投资的中国公司，毫无疑问和中国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没有像美国这样真正的自由资金流动模式。
唐纳尔森说，即使是中国的私营企业，也和政府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政府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后决策人。他质疑华盛顿是否应该让中国在美国经济领域中占越来越大的分量。
Because it raises a question that Washington really has not wanted to answer.
因为这给华盛顿提出了一个他们不想回答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希望充斥腐败、缺少法治的中国经济体制在美国留下多大的脚印。
喜达屋旗下拥有喜来登、威斯汀、瑞吉等酒店品牌。喜达屋星期五表示，安邦集团的并购要约把喜达屋股价从76美元提升到78美元。以安邦为首的集团中的合作伙伴包括 JC Flowers 和中国的春华资本集团。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两国合资兴建的全世界最大的核安全中心星期五在北京建成运行。美国能源部长和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参加了该中心的正式投入运行的仪式。中国表示致力于核安全，美国则对中国计划从核废料加工提炼核材料金属部感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个坐落于北京房山区的核安全中心的正式名称是北京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其宗旨是向有关人员提供安全处理核材料以及预防恐怖分子袭击核设施的训练。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许达哲在仪式上表示，这个中心展示了中国致力于推进核安全。
我们看到的现在建成的世界规模最大的设备仪器最先进的核安保示范中心，代表了中国在这一方面这个核安保技术水平的进步，也代表了我们中美合作在促进核安保技术进步方面所做的努力。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穆尼兹星期四在北京表示，高兴看到中国致力于核安全，同时表示关注中国计划开始将核废料加工为金属部，而金属部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
China is takingvery, very strong steps.
中国正在采取非常非常有力的步骤。这个优秀的核安全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凸显出中国在这方面的承诺。就循环提炼金属部而言，我们对分离提炼金属部的问题向全球表达了我们的关切。我们相当坦率地质疑这种做法的经济性。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再度对其他国家表示，囤积分离出来的金属部不属于这一过程。
中国称，从核废料中提炼金属部只是用于商业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晚些时候将在一次核安全峰会上会晤。VOA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航空专家开始对迪拜航空公司一架航班星期六早间在俄罗斯坠毁的时间进行调查。坠毁造成机上的62人全部丧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来自俄罗斯、美国和阿联酋的调查员们周日对失事的波音737客机残骸进行搜寻，试图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俄罗斯航空官员表示，失事飞机的两个航班数据记录器被严重损坏，并且警告说，恢复那些能够显示飞机坠毁缘由的信息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公司位于迪拜的迪拜航空表示，机上乘客包括33名女性、18名男性以及4名儿童。附近城镇的居民在罗斯托夫机场入口设立的临时悼念处献上鲜花并点上蜡烛，悼念罹难的乘客。我无法平静度过这场悲剧，我知道这有多可怕。我本人就是一名经常坐飞机的乘客，在飞机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发生的灾难无法用任何语言形容。我无法体会那些罹难者的家属将如何继续生活下去。我不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悲痛。现在全世界都在向我们表达慰问，但是忘记这场悲剧是不可能的。有报道称，坠毁客机在下雨和刮强风的天气中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两个小时。在坠毁并起火燃烧之前，至少有一次尝试降落。迪拜航空首席执行官盖斯表示，当时飞机似乎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机场方面周日表示，机场预计将于周一重开。迪拜航空是政府拥有的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与阿联酋航空有联系。自2013年起，迪拜航空开通飞往俄罗斯的航线。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天呢是推特问世十周年。Twitter 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众多用户都通过 Twitter 相知相爱。推特表示，目前没有扩大140个字符限制的计划。推特的用户们通过这个平台与世界分享自己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改变。大小企业都利用推特提供有关公司的最新信息。 同时推特还成为政治及社会变革的手段。在200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运动期间，人们利用推特进行组织和传递信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当选连任之际，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 4 more years 再干四年短信和拥抱他妻子米歇尔的照片，立即成为了转发最多的信息。目前推特用户已经超过3亿2000万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对香港学生提供的教育要包括更正面的看待中国大陆的内容的建议，在香港引起了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前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立泰最近表示，香港学校教给学生的内容对中国大陆有偏见。现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范徐立泰在接受中国官方新华社采访时说，香港学生只了解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缺陷，但对其成就知之甚少。范徐立泰在上个星期的中国全国人代会上说，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不够了解。范徐立泰的话受到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的批评，他说香港在北京的代表应当更充分地反映香港人的担忧。
But they should have a more accurate grasp of what's happening here.
刘慧卿说，这些代表应当更精确地把握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在去北京的时候更精确地向中央政府反映。刘慧卿提到香港最近发生的一些抗议事件。2012年，一本名为《中国模式》的小册子提出了改革香港教育制度的计划，激起大规模抗议。小册子赞美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批评多党制。小册子里包含了中国领导人的照片，并说中国共产党进步、无私、团结。成千上万香港人，其中包括青少年学生示威，抗议这个对香港教育进行改革的建议。民主活动人士郑宇硕表示，那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当局就是要推动激发香港青年人爱国主义的教育课程。
I do believe that the education sector,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郑宇硕说，我相信教育界小学和中学现在是清北京统一战线所看重的焦点。他们一直要求推行更体现爱国主义的教育项目。香港教育局上个月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要求香港学生能认能读简体字，以便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加大跟大陆和外国学生的沟通。香港使用正体汉字，中国大陆使用简体汉字。香港教育局的这一文件招致批评和抗议。教育局随后表示，他无意以简体字取代正体字。上个月，香港旺角发生暴力骚乱，一些抗议示威者说，他们抗议香港传统文化受到侵蚀。香港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金说，香港年轻人强烈反对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增加。
They teach students how to, like appreciate the Chinese.
他说，他们以一种非常偏执的方式教育香港学生要赞同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年轻人才真的恨中国。他们不是恨中国本身，而是恨中国的政权，因为我们想要民主的权利。本星期，在2011年创办学民思潮的亲民主的活动人士黄之锋宣布其团体解散。学民思潮在2012年抗议香港教改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锋计划下个月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并呼吁香港在2047年独立。中国和英国1997年达成的归还香港主权协议2047年到期。
上个星期四，中国宣布与西非国家冈比亚复交以后，台湾方面表示遗憾，并对中国大陆在政党轮替之际终止两岸外交休兵的时机提出质疑。分析认为，北京此举或是对一直不愿对意中表态的当选总统蔡英文发出不满讯号，有警示的意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台北的报道。
正在中美洲国家伯利兹访问的马英九总统得知中国大陆与前台湾邦交国冈比亚复交，心情受到了影响。冈比亚曾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目前和台湾有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还有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圣波多美和普林西比。中国大陆和分治的台湾曾经以慷慨金援的方式在外交上互挖墙角，当现任总统马英九2008年执政之后，两岸签署多项经贸协议，关系走向和缓，外交上也开始休兵。2013年11月，冈比亚宣布与建交18年的台湾断交，台北方面非常不满，但中国大陆当时并没有立即决定和冈比亚复交。冈比亚曾经和中国大陆有正式外交关系。冈比亚1995年与中国大陆断交后，与台湾建交。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天对中国与其前邦交国冈比亚建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声明对冈比亚和大陆复交深感遗憾，并表达了强烈不满，同时表示此前在与大陆联系中强调，在当前两岸关系情势敏感、政府交接之际，台湾朝野各方均为继续维护8年来两岸既有良好关系努力，而大陆此举将会严重的伤害过去两岸致力建构的和平成果以及台湾人民的感情。而时值台湾政党轮替、政府交接之际，大陆突然终止外交休兵，不仅令致力于与之修好、维持两岸和平关系的离任政府感到尴尬，更被视作是对即将接任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以及即将开始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所发出的警告。民进党发言人阮兆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两岸间在国际上不要从事针对性的竞争。民进党声明并没有言及台湾政治和这个外交事件的关系。中央社的一则消息中，几位台湾立委对此反应各有不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北京某种程度上是借由冈比亚试探，警示意味相当浓厚，是在逼迫未来的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表态。而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则认为，冈比亚是在马总统任内断交，又在马总统任内和中国大陆复交，戳破了两岸外交休兵的假象，是打脸马总统。他认为，如果是要羞辱蔡英文政府，中国大陆和冈比亚可以等到520之后再复交，但是如果是以此对一直没有对两岸关系做出表态的蔡英文施压，此举留待520之后则会失去警示意义。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童振源在针对此事件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大陆与冈比亚，也就是冈比亚，完全是针对未来的蔡英文新政府，传达的讯息非常的清楚。如果台湾无法接受大陆的政治条件，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或者是其他大陆可以接受的政治条件，那么大陆会在蔡英文总统就任后启动两岸的外交战。童振源还认为，该外交事件传达的讯息不仅限于两岸的外交战，还包括大陆可能终止两岸对话，甚至施以其他的经济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再看看国际消息，波兰将用1年的时间把地方上仍然保留着的同共产党有关的街道名字改名。乌克兰也在继续去共产主义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议会最近对审议中的禁止共产主义宣传法进行了修改。波兰各地的基层当局必须在1年内取消公共场所同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命名，涉及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个人、组织、事件和日期，以及代表共产主义的各种象征或是宣传。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在东欧国家中拥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波兰是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之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以及接下来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都能看到波兰社会执着地同共产党势力斗争。但即使如此，仍然还有不少共产主义的痕迹没有完全根除。伊赫洛夫说，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是个邪恶的东西，如果你说波兰曾经被苏联共产党占领，苏共扶持的傀儡政权曾经统治了波兰几十年，但为什么具有共产党象征意义的那些过去的街道和地方名字至今仍然保留了下来？虽然波兰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活动，但是根据位于华沙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的调查统计，波兰地方上的街道、桥梁、广场等仍然有大约1300个到1500个命名同共产主义有关。波兰民族记忆学院是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根据当时的议会立法所成立的专门调查共产党统治时代政治迫害的机构。禁止共产主义宣传法提到，街道等地重新命名的工作应该由基层地方政府负责，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事协调和监督。波兰境内目前还有大约100尊苏联红军的塑像，如何处理这些塑像，波兰议会也计划专门立法。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每拆除一尊苏军塑像，都会遇到俄罗斯的激烈反弹。俄罗斯认为苏联红军是解放者，这些国家在亵渎二战历史。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把纳粹和共产主义以及希特勒德国和苏联的占领等同。波兰社会的许多人认为1944年到1989年的共产党统治象征着集权专制和政治迫害，以及波兰丧失主权。波兰有关学术机构计划今年秋季推出一大批有关共产党在上个世纪40年代迫害民众的研究资料，包括对乌克兰刚公开的一些档案以及原有的一些俄罗斯历史资料的最新研究成果。波兰还计划组建西伯利亚纪念馆，来纪念那些当年曾经遭受流放发配的同胞。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和高加索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众在苏共统治时代曾有被流放的悲惨遭遇。波兰人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多次也被大批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当年被流放的人数迄今为止仍然无法详细统计，大约从数十万人到100多万人不等。与此同时，波兰的邻国乌克兰继续加紧清除共产主义影响的活动。乌克兰境内最高的列宁塑像几天前被推倒，这尊近20米高的列宁塑像位于南部的扎巴罗热市。2年前，乌克兰开始大规模推倒列宁像活动后，当地的共产党人士为了保存列宁像，为列宁像披盖上了乌克兰的传统民族服装。乌克兰议会几天前再次下令，把全国150多个乡村和居民点重新命名。中部以共产党领袖奥尔中尼启泽命名的奥尔中尼启泽市现在恢复了原名波克罗夫市，以共产党秘密警察基尔任斯基命名的东部的基尔任斯克市去年恢复了原名托列茨克市。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是历史潮流和大趋势。伊赫洛夫说，在这之前格鲁吉亚也进行了清污工作，现在轮到了乌克兰。这个活动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乌克兰展示他想完全彻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在2年前的基辅广场示威前，共产党的遗产、苏联的影子还是随处可见。乌克兰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法去年春季开始实施，迄今为止大批的街道和广场等地已经被重新命名。同俄罗斯一样，过去乌克兰的各城市的市中心都有列宁大街，但现在许多列宁大街被改名为天堂百人大街，纪念2年前基辅独立广场民众示威中的牺牲者。首都基辅2年前推翻亚努科维奇的民众示威中，有数十名示威者被枪手射杀，这些遇难的示威者 被乌克兰社会视为民族英雄，把他们称作天堂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天同夫人米歇尔一道抵达了古巴进行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是过去将近100年来第一位去到古巴访问的美国在任总统。奥巴马总统抵达哈瓦那的时候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同古巴的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举行了会谈之后，双方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期间，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的记者问到了古巴的异议人士或者说是政治犯的问题。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仍然表示古巴没有政治犯，而且还说如果有政治犯的话，如果有一个名单的话，请交给我，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之前总部设在美国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发布了一个有51个人的名字在上边的被囚禁的古巴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呼吁美国在同古巴的改善关系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古巴境内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奥巴马总统星期表示，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他说迟早会被解除的，不过他也不能够确定具体解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在星期一的时候，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等人在美国的一个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年会上发布了有关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和以色列关系的讲话。期间，川普称赞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他说唯一的一个民主国家，并且还批评了去年7月美国和其他国家同伊朗之间所达成的一个核协议。川普称那一核协议他说是灾难性的。川普有关以色列的立场受到关注，之前他曾表示将在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和谈判当中持有中性的立场。共和党方面另外的总统参选人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还有俄亥俄州的现任州长卡西奇，星期的时候也在以色列人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发表了讲话，并都表示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国际刑事法庭在星期的时候判定刚果前副总统让皮尔本巴犯有战争罪还有反人类罪。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小组是由3名法官组成的。这3名法官一致裁决说，这位刚果的前副总统对其手下的民兵武装在2002到2003年间所犯下的谋杀、强奸还有抢劫行为负有责任。现年53岁的本巴是2008年5月在比利时被捕的，并于当年7月被移交到国际刑事法庭。本巴从2003年的7月到2006年的12月出任刚果的副总理。2007年3月间，他手下的卫队和刚果政府军之间展开了枪战，迫使他逃往国外。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
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